整个这个产能去化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啊刻画的一个节奏。但大家都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说都缺钱，那到底有多缺啊？历史分位数多少？我们每个月也会做一个啊这个跟踪啊。那第三个就关于饲料配交差啊，它的基于成本和终端售价的变化到底景气度怎么样？这三个指标我们都会每月的定期跟踪，在报告里也会通过电话会向大家去报告啊，也是希望人家更加直给的啊，给到大家投资的一个决策的参考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关于这个产业啊，那我们还是维持我们这个新范式的这个核心的结论，就是整个的猪价政策会收敛啊，产能的这本质上是产能政策的收敛，产能不会大幅的去化，猪价也不会大幅的反弹啊。未来我们觉得这个产能的回升，这个猪价的回升也是一个温和的回升啊。我们对于年底的价格的预测也在这个11块，明年一季度12块啊，也是一个比较温和的预测。明年全年我们对于牧原的盈利预测是200亿，也是基于大概全年大概13平均左右的一个均价去做的一个预测啊。整体来讲我们都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预测。这个温和的预测来自于我们说一个长期的产业逻辑，就这个行业规模化水平快速提升之后整个资本对冲亏损的能力增强，产能的去化幅度会减少。当然还有过去这一年多这个反内卷政策的一个影响，也带来了这个一些产能调控上的一些变化。那我们看到头部不增了，但是现在来看减也暂时的也没有明显的加速。那我们看到散户的这个去化好像也在扛这个也没有看到很快的这个淘汰母猪这个的这个抛售或者低胎龄的母猪的抛售，以及结合我们调研的情况似乎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觉得从传统的周期思维来看，产能的去化加速的去化，找股价的买点呢，我们觉得是可能是难以刻舟求剑的。更多我们认为要选个股，未来行业的贝塔可能会相对比较少。我们认为更多应该聚焦龙头的个股的这个成长的逻辑这是第二点对于行业的这个产能去化的这个判断。当然再加上一个饲料呢，我们认为这个厄尔尼诺导致的成本鱼粉价格的暴涨，涨一倍短期无法很明显的消退。那么终端的这个售价又基于比较弱的这个景气的行情，它的盈利的压缩可能短期没有看到拐点。那另外从量的层面这个尤其在水产上，因为价格比较低量的增速也有压力，所以当下可能这个量力都有压力的阶段，景气度还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这个回升的迹象这是第二个行业。第三个，从公司的角度来讲，我们仍然觉得会有阿尔法的机会，就是牧原我们更加的去推荐去关注牧原。为什么？因为还是我们刚之前一直讲的成长与价值牧原其实它的成长性去年在昨天的半年报大家也能看到，第一它的屠宰有很明显的扩量第二呢它的成本其实下降的比友商会更快一点这个快一点已经不是来自于传统的出栏量的快速的增长然后这个开始摊薄，它更多是来自于内生效率的增长，而且这个是有持续性的。因为昨天电话会也讲到一些母猪的健康管理，这会持续的向未来的出栏量去做一个传导还有一个点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这个行业的阶段发生变化之后，成本下降的驱动变了。以前我的成本下降是本质上是人力驱动是我更多的人管得更好然后这个出来的更多摊薄这个我带来一个成本的下降。但现在我的成本下降是科技驱动的，就是我的出来量已经不在也不会再增长的情况下，我还想把成本降下来，那只能靠效率。效率嘛，包括种猪，包括这个疾病的管理，包括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大模型或以及科技硬件的这些设备， 在终端的赋能，这对龙头都是受益的啊。龙头反而变，因为它的研发投入更高，体量更大啊，这个带来的科技水平更高，它带来的更强的一个成本下降的动能。所以啊，我们看到牧原的研发费用20个亿，基本上是行业啊这个第二名的这个2倍以上的这个水平。所以啊，这个未来我们认为龙头的科技优势可能会增强啊。在一个大家大猪小猪都没有快速增长去摊薄成本的这么一个阶段下，未来内生的动能龙头反而会啊更强的一个实力啊，科技的实力，这是一个点，它的成长。所以啊这个成本的下，你刚讲屠宰的快速的放量，成本的下降，还有海外的扩张啊，这次也讲了啊，披露的越南啊、柬埔寨啊，以及之前探索过的泰国啊，这个也有一定的啊这个小几十万头的一个出栏啊。但我们觉得啊，公司的这个牧原公司的海外的降维打击的空间不止于此啊。我们也确实去了实地的调研，这个如果按可比口径，按可比口径来这个测算的话，它的越南的投均盈利啊，大概过去的3年大概是中国的2倍，现在大概啊，当然中国是亏损啊，现在它的越南的盈利大概是8块钱一头啊。所以啊，如果可比盈利口径这几个国家加起来，东南亚的主要国家加起来1亿头的情况下，可比口径可能相当于中国的3亿头啊。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很小的市场空间啊，而且牧原在里面的竞争格局会比国内更好，所以我们觉得出海啊，其实也会是一个中期的一个看点。当然还有它的折旧的收敛，每年150亿的折旧会在远期的收敛，这几部方面的因素都会带来这些龙头的成长动能比小二线的小猪企要强。当然价值属性在现在会有一点啊不合时宜，因为它亏损了，因为这个啊这个资本开支好像没有明显的这个下降啊，同时呢价值属性需要一个高利润和低资本开支的一个配合，现在好像都没有看到。但是我们认为如果年底开始上行啊，他明年如果还能兑现个200亿的利润啊，那很有可能这个在猪价上行期间市场会重新的掰硬它的价值的逻辑。因为我们复盘了历史上的价值股啊，神华、长江电力还有中国虹桥等等啊，这些啊这个长期被认为或者短期被认为价值股的公司，都是在涨价的时候价值属性被这个更多的 pricing 的。所以啊，我们认为从这个个股的角度来讲，龙头的成长与价值兼备呢，可能会在啊这个四季度的猪价上行期间会重新的市场会关注到啊。另外一方面就是海大呢，我们认为可能短期的盈利确实会有一定的这个压力啊，这个啊，但是估值呢也回落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位置啊。我们也需要跟踪这个水产价格的变化、鱼粉价格的变化，如果有拐点啊，公司的业绩可能又会拐头向上啊。那但短期我们觉得可能还需要再关注一些相关的这个催化啊。这个是对于企业层面啊。最后一个，我们再补充一个资金面，就是啊，农业无论是啊过去几个月的生猪，还是过去一周的这个农产品啊，它本质上有很强的这个承接拥挤资金流出之后的一个这个对冲风险，或者说资产配置一个避险配置的一个属性。所以可能下半年我觉得无论是这个厄尔尼诺的这种主题的反复的炒作，还是说猪价开始拐头向上啊，这个市场开始这个重新有一些关注度啊，它可能都会有一些阶段性的配置的价值啊，这是我们觉得值得重点关注的点。那我们也对于养殖链和种植链分别从这个月开始有这个高频跟踪的这个月报也希望大家去继续的关注啊。那接下来呢，请这个我的同事佳敏有企业太艺分别就猪价对猪企对于调研和饲料进行这个汇报。
好的，谢谢思阳总，我是中金公司农业分析师樊佳敏，那么我来负责一下整个的一个猪价的一个汇报的部分。 那么呢，本月开始呢，我们开始对整个中期的一个价格做预测啊，也对每个月的一个价格方向做判断。那么我们预计啊，整个的2026年的下半年啊，以及2027年的一季度啊，整个的生猪均价大概是在11块钱啊，明年的是11.5到12.5。那么这个基于两个点啊，首先我们测算呢，整个的7到8月份的一个理论供需比啊，其实是啊1.5。那么我们觉得呢，7月份呢是因为供应后置啊导致的实际的供应呢是比理论供应更低啊，猪价是高于我们预期的，所以说呢我们8月份会觉得会去承接这部分的供应后置啊，导致猪价走弱。那么随后呢，整个的一个猪价中枢呢是有望逐步上移啊，年末呢就基本上可以实现行业的盈亏平衡。那么因此呢，我们还是预计啊，未来整个价格应该是有望实现一个缓步上升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那整个8月份呢，我们觉得啊，伴随着整个猪价啊，如果说如我们所预期要后续会走弱的话呢，整个的一个8月的产能去化环比应该相对7月份会有所加速的。那么资金角度呢，我们测算了啊，企业的一个现金亏损是较6月份减亏，那么也是因为啊，整个的一个7月份的价格啊环比上升所导致的。那么产能角度呢，我们是觉得啊，走低之后啊，整个产能会加速。那么盈利角度呢，我们觉得伴随着整个的一个猪价回暖啊，低成本的龙头猪企有望率先实现盈利修复，那么也是优先推荐啊成长与价值属性兼备的生猪龙头牧原、温氏和德康。那么具体来看呢，我们看7月份的整个价格啊，7月份的价格呢其实啊表现的是一个前高后低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势。那么整个7月份的价格呢是比我们预期要更好的啊，它的整个的一个均价的一个环比增幅大概是在13%。那么整个的一个7月初涨到了11.4之后呢逐步下跌，那么7月下旬最低是跌到了10.28每公斤。那么我们觉得猪价好于预期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啊，因为夏季高温导致整个的一个猪一个生猪的一个增重速度是比较慢的啊，导致整个7月份出现了一个大猪的一个结构性缺失。同时呢，在整个价格上涨过程当中，也引发了这个看涨情绪啊，导致二预的进场、存栏猪的吸售啊，所以说带动了一个价格的走强。那么从价格展望上来看呢，啊，我们是啊做啊三个方面的一个分析。第一个是理论供给的一个分析，我们觉得呢啊整个的一个生猪出栏量方面。啊，整个的一个2026年的下半年和2027年的一季度呢，整个生猪出栏量的同比是增加1%和下降1%。那么增加1%，它的一个测算的一个核心背景啊，其实是啊基于 PSY 的上升啊，以及我们看到目前整个行业效率的改善啊，对冲了前期啊能繁存栏的小幅限量啊带来的影响。那么同时呢，伴随着现在的一个猪价走弱，我们也考虑到啊整个下半年在猪价低于成本线的一个背景下面，有可能会出现能繁淘汰啊带来的整个的一个额外的供应。那我们测算呢，2026年下半年呢啊母猪淘汰这部分增加的额外供应大概是在5个点左右。那么2027年的一季度呢，伴随着这个猪价的回升啊，我们觉得这个淘汰量是会有所收窄的啊，整个的一个增幅会收窄到3.6%左右啊，这就是我们对于供给的一个判断。那么供需比的判断呢，其实就是涉及到一个啊需求的一个判断啊，我们觉得伴随着整个的一个下半年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旺淡季的一个切换啊，就是啊我们觉得需求的环比应该是到了这个四季度的时候会增加25%啊，到了明年一季度的时候会减少24%。那么下半年呢，其实就是呈现了一个啊，就是到明年年初就呈现一个旺季向淡季切换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整个供应是从一个啊增量向减量去切换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呢，整体来看呢，我们觉得啊，就是26年下半年的旺季啊，就是它是靠需求去拉动整个一个供需比的一个下移，那么2027年呢是通过这个供给啊去拉动整个供需淡季去拉动整个供需比的一个上移啊，因此我们总体会觉得啊供需比的一个各个季度的一个变化呢大概是啊减少24%啊增加27%。那么从成本的维度去看呢，我们看到其实啊从去年以来呢，整个原料价格啊有所变化之后呢，整个成本是有所下降的啊，但是呢近期来看整个成本还是维持一个偏稳定的一个态势。那么我们通过这个6个月的这个饲料原料的一个环比的变化呢，可以看出啊目前我们会预测整个成本偏稳定啊，即做出这样子的一个预测。这就是我们对于整个下半年以及明年一季度的一个测算。然后我们针对整个8月份的测算， 那么八月份呢，我们从理论供给上来看呢，我们觉得产能的环比下降会对应到出栏量的一个小幅下降，但是呢这部分的这个出栏的下降呢会被这个体重的增加会去填平。那么因此呢我们其实预测啊整个八月份的一个理论出栏量呢其实会比上个月的幅下降大概是0.5%。那么但是呢考虑到体重的上升我觉得理论的供应量会比七月份的月增0.4%因此呢整体来看呢整个八月份的供应呢还是一个偏多的这样子一个状态。那么除了这个理论的供应之外呢，其实我们要考虑到一些外生的一些供应的一些变化，就是并不取决于就是当前的从母猪到出栏量这样子一个推算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考虑三个方面的这个因素第一个是库存的方面其实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七月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库存积累的。这个库存积累呢是从几个数据来看，第一个数据呢就是我们看到整个七月份企业的一个出栏量的计划完成度是偏低的。那么七月份的整个企业的出栏量计划完成度只有97%就是环比是下降了0.6%同比也是下降了0.04%。那么整个七月份的一个出栏其实延后到八月呢是会去增加八月份的一个出栏的一个压力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二预的一个方面其实我们看到七月份的一个大猪的溢价水平是维持在一个偏高的一个水平的。二预的补栏积极性呢虽然一般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栏舍利用率是有所上升的七月份整个二预的一个栏舍的平均利用率环比是增加了7%。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今年整个的一个淡季以来累积的这个冻品库存，我们看到整个的冻品库容率虽然是一个正常的季节性走高，但是也是比往年是要更高一些的目前整个的一个冻品库容率是同比去年要增加9%因此呢我们从三个方面看到，其实八月份在整个出栏和体重之外额外的这个外生供应也是一个偏多的一个状态。那么需求这边呢我们考虑两个方面的需求一个方面的需求呢就是传统的这个需求，我们看到整个八月份的一个传统需求呢一般来说就是环比是增加3%就是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正常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到整个投机性需求的一个情况，我们刚刚提到七月份呢因为出现了这个大猪的这个结构性的供应不足带动了整个膘肥价差的走扩因此我们看到整个七月份我们以175公斤的膘肥价差为例它的一个无论是月环比还是同比都是走扩了将近1块钱每公斤。那么因此呢在整个肥猪价格的优势之下呢其实也会带动整个八月份投机性需求的增加而这也是就是整个八月份有可能会出现需求相比传统需求我们看到有可能超预期的一个部分。那么总体来看呢基于我们的这个模型的测算我们觉得其实整个八月份的一个供给是偏多，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需求去推演的话呢整个八月份的供需比应该还是在 1.5 左右跟七月份是一个持平的这样子的状态。而考虑到七月份的猪价是超预期的，因此呢我们觉得八月份的猪价呢应该会低于七月份这是我们基于模型产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推算。那么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到目前可能出现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伴随着整个需求比如说提前的反应，包括整个投机性需求的异常的增加均有可能导致八月份的那个价格呢进一步去表现离我们预期更强，那么有可能就会去压制整个九月份的一个价格的一个表现。那么以上呢就是对价格的判断接下来由我的同事有奇来汇报一下整个猪企经营的情况以及对于整个四川生猪调耕调研的反馈。
好的，谢谢佳敏。各位领导下午好，我是龙有奇，我来向各位汇报一下猪企的经营情况以及近期我们对于四川区域生猪产业调研的一些结论。首先从猪企的经营情况来看的话，成本方面，七月行业的自繁自养完全成本是12.6元每公斤，环比六月持平。那牧原的成本在七月也是降到了11.5元每公斤，比行业低1.1元。那成本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从资金的层面来看，我们虽然看到猪价在七月持续的底部震荡，但也在企业的这个现金流层面的流出有所放缓。我们也测算了这个样本上市公司的一个投均的现金亏损，从六月的221元收窄到了91元。那从一个杠杆的层面来看呢，我们也是测算现金亏损的企业占比呢仍然达到了85%左右，样本企业的这个一季度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呢也是提升到了65%。那近期发布财报的一些上市公司，它二季度末的资产负债率我们也能看到有所提升，所以我们判断行业整体的杠杆压力仍然是比较大的。请翻下一页。 那我们为了这个定量的刻画初期的一个资金压力以及与产能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也测算了货币资金对于现金亏损的一个覆盖程度这个指标啊，我们发现该指标呢跟产能去化之间是存在一个比较好的正相关拟合。那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在七月其实是有所改善，这一定程度上也是指向了一个产能去化边际放缓的这个现象。那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这个指标在历史处在一个历史比较高的分位数98%的分位数，也就意味着如果后续八月的这个价格进一步探底，行业的亏损重新扩大，那产能的去化有可能会环比再度加快。那我们接下来汇报一下这个调研的这个情况。我们这次调研其实覆盖的这个群体包括了养殖企业头部的养殖企业、中型的猪场、散户以及饲料企业。那整体来看，我们的一个核心结论是认为当前这个四川区域的生猪供应仍然比较充足，行业短期仍处于深度亏损的区间。那从产能端我们也能看到市场它反馈到五到六月产能的加速去化，七月产能的去化边际放缓，但我们认为后续来看呢，产能出清的一个核心变量是仔猪的价格以及资金的压力。那具体来看，第一，在这个猪价以及二育的层面，调研期间四川区域的这个标猪实际成交价格大概是十到十一块钱每公斤，重庆的价格略低，肥膘价差大概是1到2块钱每公斤。那当前其实川渝区域呢整体是不缺肥猪和膘猪的，肥膘价差的一个原因更多是来自一个结构性的因素。集团企业呢主要是销售膘猪，那养大肥猪的主要是以私人猪场以及散户为主，那这一部分主体它存在一定的延缓出栏情况。同时大肥猪的养殖其实对于猪的品种、料肉比以及销售渠道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并不是适合所有猪都去进行压栏的，所以这也支撑了川渝区域的肥膘价格持续存在。那从产业端的这个价格一致预期来看呢，他们就认为九月可能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价格高点，下半年少部分的企业可能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小幅盈利，但整体的一个盈利的压力仍然比较大。那从二次育肥方面，我们所调研的一个区域呢，其实二次育肥的群体是减少的，主要是因为这个二次育肥的这些养殖户，他普遍在多次二次育肥中都出现了亏损。那这个亏损背后主要是他们对于猪价的判断有误，猪价的涨幅不及预期，他们外购的猪源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疫病风险，以及说养大猪以后销售渠道整体是受限的。那第二个是汇报一下行业的一个产能去化节奏。我们此次调研的一个最核心反馈是调研主体普遍的表示了五到六月行业的去化是明显加速的，但是七月整体是边际放缓的。从上市公司以及一线的草根我们均验证到了这个趋势。那我们认为这个七月放缓的背后其实不是行业盈利的改善，当前这个每头标猪的亏损仍然是在200块钱以上。那去化的一个降温主要还是来自于养殖主体对于后续市场的一个观望。那结构性的来看呢，我们能看到散户是在继续退出的，中型厂是选择硬扛的，头部集团厂主要是因为具备一定的融资能力，所以产能以维持为主。那我们具体看一下这个汇报一下各个主体的情况。那在中型的这些猪场之中，60%到70%的厂呢，他们仅是小幅度的淘汰低效的母猪，那这部分淘汰的比例大概为10%。那其余的部分30%的猪场其实是没有进行产能的调整的，部分他因为资金的紧张，为了减少现金的支出，所以停止更新后备母猪，并且将正常五胎就应该淘汰的母猪延长使用到6到7胎。因此呢，这部分群体整体的产能调整更多可以表现出的是一种不补后备、延长胎龄以及缓慢的收缩产能，并不是集中的一个青睐。那第二类群体是以购买仔猪进行育肥的这些散户主体，近期这部分主体是出现了青睐的动作，但他们对于后续的九月仍然会考虑启动补栏。那养母猪为主的这些自繁自养的散户主体呢，他们留下来大多是已经经历了多轮的周期，在疫病的防控生产管理的经验上相对比较充足，并且也一定程度去跑通了这个大肥猪的销售渠道，所以他们会考虑通过压栏的手段去扛过周期，并没有这个淘汰母猪的规划。那对于前30的这些企业来讲呢，我们观察到的是他们的产能以维稳为主。 此外，从产能调控政策的落地层面，我们看到其实目前各省的一些方案已经比较明确，但各个省之间的一个落地节奏以及方式存在不同。后续我们判断可能环保核查是一个政策落地的抓手之一。那上市公司来讲呢，他们的猪场相对是具备更为完善的一个环保证明材料，所以说对于相比之下，在这种压力之下，比起中小散以及非上市猪场来讲，是更具备优势的。第三个是汇报一下全行业的一个资金以及成本的压力。那我们是看到2025年的四季度，其实行业进入了一个亏损区间。那资金也是我们判断是后续产能去化节奏的一个核心变量。分各个主体来看，首先是这个200头到500头预备规模的这些散户，他们主要还是以现金流养殖为主要的一个支撑，整体的融资以及赊销的能力相对都比较弱。从成本来看呢，散户核算的时候成本其实没有考虑人工、折旧以及死亡的损失，所以实际他们的真实成本是高于规模厂以及上市公司的口径的。那比如外购仔猪的这一部分育肥散户，他们的成本反馈是在6元每斤以上，但如果计入了人工、折旧以及死亡，那可能整体的实际成本是更高的。但相较于集团厂来讲，集团厂以按计划出栏，但是呢，散户整体的出栏节奏是更为灵活的，他们可以通过适度的压栏、延长育肥的周期，去博弈猪价的回升或者肥膘价差的扩大，从而去实现现金层面的单头亏损减少甚至微利。那对于第二类群体，这个中型猪场来讲，他们的资金分化就相对最为明显。其中呢，对于在行业中长时间经营的这部分群体，他们在管理水平以及非温期间积累的资金仍然留有一定的这个金额，所以说这一部分主体它仍在支撑。那从成本来看呢，他们的这个成本普遍是在6元每斤以上，其中部分群体它可以依靠饲料以及动保的赊销去维持周转，实现一个较低的复现比例，大概10%，所以说它整体的压力相对可控。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四川区域其实是存在部分因为资金储备比较少，又无法获得银行端信用支持以及产业端支持的主体，是出现了资金断裂的情况。最后是对于头部的上市公司来说，这部分群体他们整体的融资渠道还是相对比较通畅的，但也同样存在一定的压力。那我们了解到七月份最新德康的一个完全成本是11.9块，巨星的完全成本是12.4块，那他们也在二季度呢新增了资金的储备。从头部企业来看，他们主要目前是依靠育种、生物安全、供应链以及融资的能力去维持产能，在产能调控之下呢，他们的产能也是维稳为主，那短期内去主动的大幅缩减的意愿相对比较低。那总体来看，我们认为这个头部企业它并不是没有压力，而是因为融资的能力更强，理论上可以承受一个更长时间的亏损。最后是这个疫病以及生产情况。当前我们所去的这个四川区域其实没有大规模的烈性疫病爆发，存在点状的一些疫病情况，比如说飞瘟的弱毒、蓝耳的变异株，这些问题仍然持续的存在，这会对母猪的效率、子猪的存活率以及养殖的成本形成阶段性的扰动。但整体来看，当前行业留存的养殖主体他们对疫病的防控整体是比较成熟的。那此外，我们也了解到行业是存在压缩动保费用的情况。最后是汇报三个核心的判断。第一是我们认为这个行业的养殖效率仍在持续的提升，虽然今年是受到这个高泰林母猪的影响，养殖效率的提升是有所放缓的，但长期效率提升的趋势并没有改变。我们能看到头部企业通过育种迭代、精细化管理，比如说这个德康的异喜猪、巨星的 PIC 种猪，他们在持续的去拉开与中小主体之间的一个差距。那行业呢也会进一步向头部以及高效率的主体去集中。我们从一个饲料厂的反馈呢也是能够佐证这个观点的。饲料厂的猪料销售结构中，它卖给散户的占比是有所降低的。我们认为一方面是源自这个饲料厂它集中的在服务头部的企业，那另一部分也是因为散户退出的一个结果，是两者的双重结果。那我们看到这个饲料厂它反馈回来卖给散户的一个猪料的占比是在20%左右。第二个观点就是我们认为七月产能的去化明确放缓，但并不意味着去化趋势的结束。那我们认为七月的放缓呢并不是因为它的盈利改善， 而是说中型厂的观望，头部厂的维稳的一个结果。但我们也需要考虑到现在行业整体的供应是比较充裕的，猪价仍然会有一定的压力。那所以说落到第三点，我们认为后续产能虚化的一个核心因素是来自于仔猪价格的二次探底以及低猪价下的资金压力。我们所调研的区域显示呢，断奶仔猪的成本大概为280元每头，那对应的当前现货价格大概是150元每头，所以仔猪端已经出现了深度亏损。如果未来猪价进一步的下行，再叠加环保的核查逐步落地，资金压力的持续积累，那有可能八月会进一步迎来新的一轮这个产能的被动出清。好的，我这部分的汇报完毕，接下来请我的同事泰毅继续汇报饲料的情况，感谢各位领导。
好的，谢谢友琪。那各位投资者下午好，我是中金公司陈泰毅。那接下来呢，由我来更新一下饲料行业七月的月度的数据啊，并且重点汇报一下三季度水产料的这个景气变化，以及关于海大我们的这个最新的投资观点。那先说结论啊，水产销量呢，上半年虽然保持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但进入三季度以后呢，受到水产品价格偏弱啊，养殖盈利的这个下降以及鱼粉价格上涨的共同影响，行业的这个销量增速和单吨的这个盈利啊，我们预计都面临一定的压力。那三季度饲料板块最需要跟踪的变量，我们觉得是水产价格是否能企稳，以及水产料提价去传导成本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个股方面，我们是继续推荐海大，短期的催化包括它的这个业绩兑现度啊，其实也是需要重点观察三季度水产料的这个量力变化的。首先呢，来看饲料的这个销量的情况。2016年上半年，其实全国的饲料总产量是达到了1.69亿吨啊，同比增长了6.3%啊，整体的这个增长还是比较稳健的。如果我们去分品种来看的话，第一上半年的这个猪料啊，同比的增长7.9%啊，主要是存栏和供应量同比的这个增长带动的。那2016年的这个下半年呢，我们这个报告也预计了这个生猪的供给量同比还有小幅的增长，所以我们预计这个猪料呢是有望延续增长的，但增速呢可能会较上半年略有回落。那第二呢，这个肉禽料这块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上半年的产量是小幅下降啊0.4%。那我们考虑到目前的这肉鸡养殖利润大体在盈亏平衡的附近，我们预计三季度肉禽料销量同比啊会实现一个这个持平或小幅的增长啊。那第三呢，这个蛋禽料这块我们觉得是有希望边际改善的啊，上半年蛋禽料产量是下降了双位数啊10.4%，其实是几个主要品种中表现最弱的啊，主要也是因为前期的蛋鸡的养殖亏损存栏去化，但最新的这个蛋鸡的养殖利润啊，我们看已经恢复到了每日0.9元。那随着这个蛋鸡盈利的修复啊，我们预计三季度蛋禽料销量是有望边际回升的啊，四季度呢也是有望继续改善的。那第四呢，也是当前最需要关注的水产料啊，上半年其实我们看到水产料的产量增长很快啊，同比增长17.4%啊，这个表面上看增速比较高，但其实呢我们觉得主要是受到成长水平较高的这个影响，反而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产的这个供给压力啊。那如果说往后来看水产养殖盈利不能及时修复，那三季度水产料的同比增速啊大概率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明显的这个收敛。那再看饲料行业的这个成本和单吨的盈利啊，我们去按照这个各原料的配比去加权测算啊，七月的这个猪料和禽料的原料的成本啊，环比是上涨，小幅上涨啊，0.4%和0.9%啊，同比是仍然回落了1.2%和0.9%，而且呢，相较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是下降了7.8%和8.3%的啊，所以畜禽料的成本中枢整体是处于一个相对低位的。那七月的这个猪料和禽料的配销差同比也是基本维持稳定啊，我们判断畜禽料单吨盈利啊总体是比较可控的。那水产料这边的情况呢有比较大的差异啊，我们看到七月这个水产料主要原料成本环比是上涨3.3%，同比上涨19.2%啊，并且较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也高了6.1%。主要原因呢是这个厄尔尼诺影响下鱼粉价格今年是出现了翻倍的上涨啊，七月的这个水产的配销差环比同比都有一定的这个下降啊。那水产料目前不仅这个销量的增速啊存在放缓的压力啊，单吨的盈利同样受到了一定的挤压啊。那接下来我们重点看一下水产的这个养殖观啊。那七月呢，我们看到主要水产品的敞口价格整体上也是偏弱的啊，草鱼鲤鱼包括这个特种的这个加州鲈生鱼啊，其实普遍都有不同幅度的这个价格的下降啊。 这个水产的价格偏弱呢，我们觉得是与成长水平的偏高啊，终端的这个餐饮的消费需求偏弱有关的啊。那我们综合主要的水产品价格、饲料的价格、饵料的系数，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养殖成本去测算，七月的这个家犬的水产养殖盈利指数啊，同比去年是下降了57%的。那对于水产料来说，养殖盈利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啊，因为水产料是属于弹性的投喂。如果说塘口的价格比较好，养殖盈利比较高的时候呢，养殖户会去增加它的这个投喂的频率啊，并且提高这种高蛋白、高档饲料的这个使用比例啊。但是如果说价格偏弱，饲料成本又上升，那养殖户会主动降低投喂的强度。所以我们建议三季度重点跟踪两个指标，第一呢就是这个草鱼、鲤鱼，包括加州生鱼一些这个主要的水产品敞口价格啊，看这个水产料销售旺季的后半程价格能否有这个企稳的回升啊，这也决定了水产养殖的盈利指数能否这个低位的改善啊。如果说敞口的价格企稳，养殖户的这种投喂的积极性啊和高档料使用意愿是有望逐步修复的。第二呢，重点跟踪这个鱼粉的价格和水产料的这个配销差啊，如果说鱼粉价格继续维持高位，而且饲料的这个提价不能及时的覆盖成本，那水产料的单吨利润将面临一定的压力啊。如果说鱼粉价格有这个逐步的回落或者说这个饲料企业完成价格的传导，那行业整体的水产料吨盈利是有望改善的。最后呢，落实到这个标的上，我们是继续这个推荐海大集团。那三季度水产料行业的这个短期压力这个确实存在，但是呢也不能完全的把行业的量力压力线性外推到海大啊。海大我们说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相对优势啊，在于这个配方能力啊，尤其是在鱼粉价格大幅上涨的时候啊，其实海大的这个低鱼粉的配方啊、原料替代和采购的管理啊、控制成本能力肯定是比行业平均来的强得多的啊。而三年鱼粉涨价期间呢，公司也体现过这种超额吨利的这个能力啊，因此本轮的鱼粉上涨对行业整体肯定是偏负面，但对于海大来说反而是有希望进一步拉大和中小企业的成本差距的啊。那短期看，我们看这个目前行业水产料价格啊也已经开始这个上调，如果后续起价能逐步传导落地，而海大凭借低鱼粉配方将实际的成本涨幅控制在行业以下，那提价带来的这种增量就有希望更多的转化成吨利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水产品价格看到企稳啊，养殖户的投喂恢复，那海大就有可能同时受益于这个销量和这个吨利的改善啊，会是重要的一个上行催化。那如果从中期来看呢，海大的核心逻辑也不只聚焦于国内的这个饲料周期波动啊，我们觉得公司国内价值加海外成长的发展路径啊还是很明晰的啊。那这个30年5150万吨的这个销量目标啊具备比较强的兑现度啊，我们认为呢这个未来存在三个方面的一个这个支撑啊。第一呢，明年海外的这个新增产能啊是有望逐步释放的，推动海外的饲料销量进入这个新一轮的增长阶段啊。第二呢，这个随着海外业务的一个扩大，产业链下游的这个海外养殖业务啊有望从这种投入和培育阶段逐步转向利润贡献啊，有希望成为饲料主业之外新的这种盈利的增量。第三呢，过去一年公司是受到了这个生猪养殖的一定的基数的影响啊，表观的增速是有所波动的。那随着养殖基数的这个逐步回落啊，我们觉得公司主业的增长啊，这个是有望这个更明显的体现在这个的利润表上啊，去支撑公司整体业绩重回一个健康的增长通道啊。总结而言呢，饲料行业短期呢呈现这个畜禽料相对稳健、水产料量力承压的一个特征啊。那海大的这个相对竞争优势，可能说在鱼粉的涨价周期中是能进一步的凸显的。那短期看三季度这个水产的这个价格的变化，水产料提价兑现和这个吨利的修复需要重点跟踪。中期呢，看公司这个海外产能释放爬坡、海外养殖利润的这个贡献的增量以及表观增速的一个回归。长期呢，是看这个成长在价值共振下公司持续稳健的一个穿越周期的能力啊。我们认为当前是这个行业整体压力比较大啊，但是呢，也非常值得重点跟踪的一个啊投资观察窗口啊。我们是继续重点推荐海大集团。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这个本次电话会的全部内容啊。那这个如果有任何需要啊，欢迎随时同我们中金农业团队联系啊。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时间。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
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